那么也就是说他修行空三昧，在空三昧当中以这个佛陀的慧眼来观察这个罪的这个实性不可得。就像我们刚刚讲应成假的情况，为什么他会造罪？比如说我们今天他今天造了杀罪，因为有所造罪的人，还有他所杀害的这个众生，还有他手上拿的这个刀，还有这个动作的完成，这一切的一切的因缘合在一起，所以才会有这个罪的这个事情产生。所以罪本身是个因成假，因缘合的一个假名。所以以慧眼观察罪不可得，那么罪无故，当然相对越伤害假的观念来说，不罪也不可得。因为我们持戒，所谓的持戒不罪呢，它就是因为你这个罪而升起的，那么罪不可得，当然不罪也不可得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从罪不可得观察到不罪，这种持戒非罪也不可得。那么第二个理由呢，我们来看，复视众生不可得故杀罪亦不可得，罪不可得故戒亦不可得，何以故？已有杀罪故则有戒，若无杀罪亦无则亦无戒。复视众生不可得故，我们刚刚应成假讲到这个众生都是五蕴的一个假合体，所以众生不可得，所以众生不可得的缘故，当然所谓杀罪也不可得了。因为你说我们今天想杀生，就是说你今天要杀害一个众生，但是你所杀害的这个众生，它只是个假名，假名假相假用的一个假合体，那么当然你所杀的境界没有个真实性，那这样的话所谓杀罪的真实性也是不可得了，也是个因缘假合的一个假合的一个因缘假合体而已。所以杀罪亦不可得，所以说同样的杀罪不可得故，这个戒的实性亦不可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杀罪的故，所以有这个戒，因为戒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杀罪。那么所以说要是没有杀罪的话，那这个亦无戒，这个以相代下的观点来说呢，没有杀罪，所以也没有杀戒，戒也不可得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呢，我们在持戒的过程当中，一方面观察这个我不可得，一方面观察法不可得，我今天持戒这个法也不可得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才能够驱入圣道心，以无我无我所的心来修行持戒啊，这才能够跟圣道心相应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问答这个从那个因为没有众生，所以没有罪，没有罪也没有所以没有那个戒，这种相生的次第，我们底下意思都一样了，我们就不再另外说明了。我们底下重点就在破这个我执的部分，那法执我就不再特别说了。那么接着看到第二个相空观，这个是小菩萨所修的。那我们根据中观论的记诵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自无生。那么这是龙树菩萨他所造的这个中观论的这个记诵。他说一个法它如果真实存在的话，一定有它的这个生处，那么有它生处的话，一个法会生起来的话，从无到有的话，那么一定有大部分来说一定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有因缘的升起，第二个是无因缘而升起。那么有因缘升起的话，又可以分为三种，自生他生共生。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在讨论有因缘的三种，自生他生共生，还有第四个无因缘生，到底是从哪边升起。如果说这个法它居然没有个生起处的话，那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法它这个如梦如幻是不真实的。好，这个道理在这里了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到底下的这个文，底下这个文是那个青木菩萨的这个注解，他注解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记诵。那我们就是根据这四句来分别的解释。先解释不自生，为什么不自生？不自生者，万物无有从自体生，必带中因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我们就是个我们正念心来说好了，因为我们总认为我们有正念明了的心，所以我们有个我。因为我们这个心能够了别，能够思维，所以我们认为有我的存在，所以我们就从正念心来观察它的无生。你看第一个不自生的缘故，就是因为万物没有从自体生，就是说这从现象上的观察比如说你今天心要升起来的话，你一定要圆一个境界嘛， 你心如果不圆境界的话，你心怎么能够自己升起来呢？你今天比如说你眼识要升起，你如果不圆这个色尘的话，你眼识怎么能够单独升起呢？不可能的，哦，这必带中因，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呢，你讲自生有第二个过患。第二个呢，复次若从自体生，则一法有二体，一位生，二位生者。好，就是如果你说他自己能够不用假借外在的因缘，自己能够独立生起来的话，那么自体生的话呢，这样的话有个过患，就是说一个法它有两个本体共同存在，所以一个生，一个所生的法，第二个是能生的这个主，能生的这个母体啊，这个两个同时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你说你这正念心，它能够自己升起的话，这样有个过患，就是说你这个心前面，就是说你这个心和你所生的这个心就会同时存在，那你这个人就有两个心呢，那就是不对的，不可能一个人就一个人就有个心了哈。第三个过患呢，若离一因从自体生者，则无因无缘又生更有，则无因无缘又生更有生，生者无穷。这讲到第三个过患。就是说离开其他的因素，那么自体可以单独升起，可以自己变现自体的话呢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可以无因无缘升起，那么能够无因无缘的话，你今天能够升起一个的话，当然就可以升起第二个，又生各有生，你今天能够升起第二个，能够升起第三个，乃至啊生者无穷，能够升起无量无边的心，一个人有一个心，他就能够升起无量无边的心，同时升起同时具足，那就不对的，不可能的了。所以因为这三个理由，所以自生不成立。那第二个破他生啊，自无故他亦无，何以故？有自故有他，若不从自生亦不从他生。自生不存在的话，他生也不存在。为什么呢？有自故有他，是说你讲这个他的话呢，一定是有两个自体才会变成，就我自己来说，我是自，那么我对望的别人来说是他，那这样变成有两个自体，那等于就是说你想他生的话，实际上也就是想自生的，所以有自故有他，所以若不从自生亦不从他生。因为你说他生，那等于说他对方这个自体来说，他自己也可以生，那等于就他的角度来说就是自生了。那我们自生前面说过是不对的，那当然他生也不对。比如说这个心跟境相对应的时候，那你说这个是由心，是由这个境界所升起来的，那这样的话等于境界它自己就可以升起心，那当然是不对的，那变成就境界来说又变成自生的。那么第三个破共生，共生则有二过，自生他生故。就是说前面讲到说这个一个是自己能够生，那他不能够生，那么或者是说第二个他能够生自己不能够生，就是单独一个能够生的情况我们都破斥了。那第三个讲共生，就是说这两个都能够同时有具有生性的话，那么两个共同生起来，两个共同合作然后把它生起来的话，这样有两种过患同时具足，那么这两个过患就是说自己能够生，那么他又能够生，那这个自生我们前面又破斥过，他生也破斥过，那么所以说你讲共生的话就有这两个过患，有你又承认自身又承认他身，这是第三个。那第四个讲无因身呢，若无因而有万物者，是则为常，事事不然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所以无因身就是说这个法它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原因，自然的，像自然外道，他说这个法为什么乌鸦生起来是黑的，那自然的就是黑的，为什么人生起来就是黄皮肤白或白皮肤，自然的，没有原因。好，那么如果自然如此的话呢，那么有万物者，有就是说无因有万物的话，无因的话就能够升起万事万物的话呢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是则为常，万事万物啊，则是长恒不变的，长恒是不变异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和我们所观察的事情呢，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观察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，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够无因升起的话，那他必定是恒常住不变异的嘛，他又自己。就跟我一样，他有主宰性嘛，他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身体，那不必因缘，他就能够升起，所以他就能够恒常住的相续下去。那么这个事情是不对的，因为事情都是无常的，所以这第一个无因的第一个理由，不正确的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呢，无因者无果，
好，若无因有果者，布施、持戒等因堕地狱，十恶无逆，应当升天，以无因故。无因的话，则不能够结果。好，那么这个总说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没有因就能够产生果的话，这样的话布施、持戒应该啊，也会有可能堕地狱。因为你今天这个堕地狱这个果啊，不需要因就能够升起来的话，你今天布施、持戒哦，还是可能会堕地狱。那相反的，你做十恶无逆的罪呢，还应当有可能会升天，因为升天的因也不需要，升天的果也不需要因，哦，你就能够自然的就能够升天。那你造无逆十恶还是可以升天，哦，因为没有因的缘故嘛，哦，所以无因的话就不能够有果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破，哦，最后的无因生，哦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教我们观察说，哦，这个我，哦，这个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，我们来讲一下，就不自生，哦，因为必须要假借外来众缘，啊，你要不假借外来众缘，他自己就能生的话，他能够生起一个心两个心，我，哦，就生无量的心了。那不他生，哦，那他生跟自生是一样的了。那么共生的话呢，共生，哦，共生的话就是变成同时有自生跟他生，哦，那当然也不对。那么无因缘生，哦，那么无缘能够生起心的话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哦，像果报都不成立了，那么造善就可能会堕地狱，那事实上不是如此，所以这念心呢，啊，它本身呢，啊，并没有个深处。那么既然它没有个深处呢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谓的这个我啊，能够明了分别的这个我，它本身呢，啊，是没有真实自性，它只是我们一个妄想而已。所以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个相空观来破我们的烦恼。比如说今天别人在诽谤我们，我们就应当观察，哦，这个是谁啊在诽谤我们，或者是我们观察，哦，是什么人，哦，在受诽谤，是我在受诽谤，那么这个我在哪里呢？我说我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，这个我不可得啊，那是谁在受诽谤呢？哦，事实上没有个真实受诽谤者，哦，那么或者今天碰到贪婪的境界，我们想去追求，这时候我们就想到说，诶，谁在享受这贪婪的快乐呢？是我，那我在哪里呢？那我又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，那么是谁在受乐呢？事实上没有一个受乐者，那我们这个追求啊是没有意义的。好，透过这样的空观来破除我们的烦恼。好，这是第二个相空观。第三个唯识观。好，那唯识观我们刚刚讲到说，这是属于天台的别教和原教的修行方法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地方直接以楞严经用原教的说法，那别教各位像类比就可以知道了。我们看这个楞严经的文，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殊胜，随处灭尽，幻妄称相，其性正位妙解明体。好，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观察这个唯识观的方法。好，观察一切的境界，哦，都不离开心灵这念心性，怎么观察？那么以天台来说，就是观察一切的境界呢，都是即空即假即中。好，我们看怎么观察。一切浮尘，哦，这个浮尘指的外在的这个器界或者内在的根身，哦，这个浮尘呢，哦，种种的幻化的相貌，哦，那么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了。那么先观察它真谛，哦，当处殊胜，随处灭尽。这些法它的升起呢，哦，当处殊胜，就是它没有个升起处了。哦，我们刚刚前面中观呢有讲到，哦，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。他今天升起实际上只是个幻象，所以并没有个真实的升起处，所以说当处殊胜。那么当然他这个幻象没有无生，当然也是无灭，所以说随处灭尽，他没有间隔的，他又消失掉了，随处灭尽。那么这个观察到他的真谛。那么俗谛呢，幻妄称相，那么依着这个世俗谛来说呢，有十法界的这个依正果报的差别，所以说呢称之为称相。那么这种司法界义正差别的这种认识呢，都是虚幻的。那么这个真谛俗谛的道理，就像前面那个相空观的道理是一样的，观察这个法事上没有真实的升起，是幻妄不实的，所以因此故呢，没有生当然也没有灭。那所谓的生灭，只是当事物出生随处灭尽，因为业力的显现的缘故，寻业发现的境界。然后那么接着讲到中谛，这个就是不共前面那个相空观的。 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那么虽然说它的作用上来说是如梦如幻的不真实的，但是呢就它本体来说，哦，其性真为，哦，就第一谛来说啊，它的本体来说是这个妙觉明体，这个妙觉明体就指的是我们这个真如，就是说就它的这个本体来说，哦，它是真如的这个全体大用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观察外在的境界，哦，观察实相，哦，观察它即空即假即中，哦，这样的话就能够，哦，具足唯识观法。那么底下的话只是在把这个上面这句话再做广泛的说明了，哦，如是乃是五阴六入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，殊不能至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中原，妙真如性，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明悟生死了不可得，明悟死生了不可得，了无所得。如是乃是，好，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个指的是前面这个诸幻化相啊，这些幻化的相貌。那么底下也是讲到说观察它的三谛道理，哦，首先讲熟谛的道理，哦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那么随着过去的业力的推动的话呢，好，这因缘一合合的话，它就会升起这个作用，但这个作用的话本身是虚妄不实的，因为我们刚刚讲它没有个生处了，所以虚妄有生。那么虚妄有生当然因缘别离的话就虚妄的，好，称之为灭了。那么它不管生灭都是虚妄的，那么是熟谛。好，熟谛重点就是讲它的这个生灭相了，那么接着讲到它的中谛，殊不能至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。好，殊不能至，哦，在作用上有这个生灭去来，但就本体上来说呢，好，就是前面所说的妙觉明体，哦，它就是如来藏这种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的妙真如性。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，都是在赞叹这个如来藏这个功德啊。那么这个常住呢，指的它这个，哦，没有生灭相的这个本体，妙明指的它这个，好，哦，哎，它所，哦，显现的种种的妙用，哦，施法界的妙用。那不动周圆，哦，就是总说这个它本体是它那个它本那个如来藏来说，它是不生灭的，哦，是不动。那么周圆的话呢，它作用的骗法界。那么妙真如性，妙真如性这个妙的话呢，就是说不可思议，它这个真谛、熟谛、中谛三谛里，哦，同时都能够具足，哦，不离开现前这念心境，哦，它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中谛的道理。好，那再来讲到真谛的道理，哦，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此生了无所得。在这个本性当中，哦，这个真如本体当中呢，你要去寻找，哦，这个去来啊，或迷悟或死生，哦，都了无所得，哦，所以这个在这一切的境界，哦，都是，哦，依着我们这个真如本体，哦，那寻业发现，哦，产生出来种种的这个作用。那么这个作用本身来说，就用上来说，它本身都是如梦如幻的。那么就它本体来说呢，它们都是这个真如的这个权力大用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，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我，啊，哦，它也是不可得，因为它只是五蕴的一个。五蕴的一个如梦如幻的作用，我们在如梦五蕴的如梦如幻的作用当中，我们认为它是我，所以我是不可得。那么这五蕴的实体呢，就是如来藏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说明唯识观法。好，所以唯识观法的话，就修天台这种三观，空假中三观，哦，观空观，观假观，观中观，然后了解这三观，哦，都不离开一心，哦，都是微妙不可思议的。那这就是唯识观法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，要修唯识观法一定要空观的基础，哦，你要观察空观，哦，这个空观能够了解的，这个时候再修，哦，中观，哦，才办法能够真的成就，才不会含糊笼统。好，所以这三观的差别就是说，前面的这个性空观，哦，在透过无常的观察，那相空观呢，哦，直接观察这个相上是如梦如幻，那唯识观法就观察这一切的法都是这个真如的全体大用。好，这三观这样的差别。再来我们看到第三大段的结劝。好，结劝就是说，我们既然了解三观之后呢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做。那么我们就引这个楞严经里面，哦，讲到这个优婆离尊者的修行方法。好，楞严经里面有讲到二十五圆通，有二十五位尊者他们证入圆通的方法。那么其中持戒第一的优婆离尊者，哦， 我们看他怎么样透过持戒来契入圆通的方法。我们看这个文，优波离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：我亲随佛欲成出家，亲睹如来六年勤苦，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是诸外道解脱世间诸欲贪欲诸漏。这讲到他随着佛出家，随佛苦行，随着佛除魔障，然后看到佛，亲自看到佛成道。好，那接着呢，他讲到他下午他自己的做法。成佛教界如是，乃是三千观以八万为器，信业遮业，器界清净，身心勤灭成阿罗汉。我是如来众中纲纪，佛亲应，佛亲应我性持戒修身，众退无上。我讲他的这个修行的方法。哦，他成佛的教界，三千威仪八万细行，哦，总的信罪信信戒遮戒都能够持守清净，因此之故呢，他身心能够极灭，哦，能够成就阿罗汉。那么他说他是如来众中的纲纪，哦，因为他持戒精严。那么同时呢，佛陀说他持律第一，所以他说，哦，佛亲应我心持戒修身，众退无上。那么接着讲到他的修行的方法。哦，佛问圆通：我以自身身的自在自利此心心得通达，然后身心一切通力思维第一。好，佛问我怎么样进入圆通实相的方法的话呢？我以自身身得自在。好，我因为这只是这个身，这个色身，然后色身得到自在之后呢，自利执着这个心，那是心业也能够得到通达，然后身心一切通力，然后进入圆通。那么这个身心的怎么样通达自在呢？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前面的三观来看了。要是以前面的这个性空观来说的话呢，所谓直身，它就是手设立于界，然后得生的自在。那生的自在之后呢，接着在次第的来修止观，得到定功界、道功界，所以心也能够得到通达。这性空观的方法。那相空观的话呢，它就是观察，身不可得，心也不可得，所支持的身，那么还有能够持所持的这个身根，还有能持的这个心啊，都是了不可得。所以这个所谓这个我啊，能这个持戒的我，还有所持的戒，这一切都如梦如幻，不可得。那么唯识观法就是观这一切能持所持，还有一切的法，都是这个当下都是即空即假即中，都是这个真如的群体大用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依着这个持律第一的优波离尊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了解这个三观之后，怎么样在持戒过程当中能够回光返照，观察身不可得、心不可得，然后次第的证悟圆通，以这个作为我们一个持戒的一个模范。好，我们接着回到正文229面，最后一段结论了。知此云：上至三科总论十戒之因，故并名行。凡罪即三途行，凡夫习修罗人天行，圣道即三圣佛果行。好，立时心行，令时因果。好，上面三科总论十法界的这个因，好，所以同样都称之为行。好，行就是一种造作。那凡罪行的话呢，就是去向三途的行为；凡夫行就是去向人天阿修罗的行为；圣道行就是去向三圣佛果的这个修行方法。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历史显示种种的心内心的造作，让我们知道能够知道因果，什么样因感到什么样的果。那我们知道的话呢，要怎么做？底下说：舍罪修福，隔盘成圣，厌小慕大，去依佛圣。是故业数专指大圣为出家学本，其戒本云：若有自卫身，欲求于佛道，是也。我们应当做的就是舍这个凡罪行而修凡夫行，乃至更进一步的隔除凡夫行，成就圣道行。好，甚至的圣道行当中，厌离这个小圣的性空观，好，或者是小菩萨的相空观，而仰慕趋向这个唯识观法，所以说能够趋向一佛圣。所以业数里面特别指出大圣是出家的所学的根本。那么这个也就是在比丘戒本里面，的续分里面所讲到，若有自卫身，欲求于佛道，也就是我们持戒的目的，是为了成佛，趋向一佛圣。所以我们持戒的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持戒目的，持戒的同时呢，要同时配合的这个南山的三种观法，性空观、相空观、唯识观都好，看个人的根基的哈，不要像欧说，不要意气凑勃啊，说我一定要修原教观，到最后啊，原教圆不起来啊，然后连基本的烦恼都没法调伏。过去我们在同学当中啊，有个人他专门喜欢修原教观的， 他就是他每次都说啊，他是原人呐、啊，原教的人呐、啊。那我们劝他说啊，基本的要好好学呀、啊，要好高骛远，他就不听了。就原人原到最后啊，起烦恼没法调伏，走掉了，东跑西跑，跑到最后还俗回家去了。这就是他的原教观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妄自承担，自己什么样的程度就修什么样的法门，慢慢的，好，我们。前面那个初众烦恼能够调伏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看到后面比较维系的法门。好，所以祖师告诉我们要老实修行，就是这样子，老老实实的，量力而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长，福袋来日回向，
讲经功德殊胜恨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有情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